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24期节目。今天的嘉宾是一位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并深度参与了资本与艺术投资大潮的业内人，请他来给我们推开当代艺术的奇幻大门，一窥内里乾坤中的种种故事。从天价炒作到30年一贯制之的抄袭，从中国市场被外国资本的控制与运作，甚至避税与骗贿等等，但乱象中不掩希望。展望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现在的趋势是什么？他最看好的发展领域又在哪里？非常感谢老任今天来节目做客，给我们普及一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奇幻世界。这个题目我非常不了解，而您又是这里面的专家，认识很多这个内部人士，也运作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画展什么的，所以我今天非常期待您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当代艺术的这些有趣的故事。
我也是很荣幸啊，就是我觉得大家来探讨一些实际上是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专门的事儿，是吧？但是呢，又没有想到是社会大家其实因为这个这个是个市场的原因，社会公众关注度又很高的一个，所以说我觉得很高兴接受你这个采访嘛。
好，那要不然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当代艺术它的定义是怎么定义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吧。因为呢，当代艺术实际上我觉得其实就是两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我们来看当代艺术。第一个标准来讲呢，它实际上是在二战以后人们整个社会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包括历史哲学和审美上方面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对吧？它和西方的这个整体体系是在一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就要关注，就是当代艺术它一定是和传统艺术之间它在语言体系上是完全不相同。那么它的体系呢，就是不仅仅是有传统的东西，当然它也有很多更多影视啊，包括音乐啊，甚至包括很多装置啊等等类型的这些语言，所以它在语言上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它更多的是借助于现有的这种语言的这个体，就是新兴的语言体系，对吧？但是它这里头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在哲学上有一个，就是你看所有当代艺术大家特别强调一个，就是哲学当中的类似于像佛教的顿悟，实际上就是应用的解释最多的就是耶基督如何从神人变成神的那个瞬间。他现在当代艺术对这个是非常在意的一种解释，就是说我放一个变盘放的字儿，当你看它是艺术的时候，它从变盘就转换成艺术了啊，它就是这样一个精神转换。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当代艺术就是在价值观上和语言体系上有一个认识。我们今天也不用从这个纯粹学理上来讲它，但是我觉得只要遵循这两点，就基本上对当代艺术有一个好的一个判断。
那前面就是您也说过，就是说中国的当代艺术的界定是还是稍微有些模糊，但大概是以80年代为分界点吗？
对，应该是以80年代作为一个分界点。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呢，客观上来讲有两个最关键的潮流对当代艺术的影响比较大。对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80年的新兴画派。这是在北京搞的，但这个呢当时实际上是一批应该是由艺术家，就是视觉艺术家和诗人组成的。实际上他这个和朦胧诗是几乎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群体。对，有的人他既是朦胧诗诗人，他同时也是画家。那么这是这个啊，也是画家。那么这一批人呢其实就是应该说最早接触到西方的艺术。但是呢他们在这个新画派的几次展览当中做了一些现当代艺术的一些探讨，对吧？就是包括在语言上啊，包括在作品上啊，当然这里头呢没有产生特别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这里头呢产生了一个就现在大家依然很活跃的像艾薇薇这样的艺术家。
对，
这是新兴画派的一个应该认为是中国当代的一个萌芽期，对吧？尽管这批艺术家对这个整个对当代艺术的贡献很大，但是他们对市场化一直是很不认同，所以当代艺术就是这个新兴画派的人至今他们也不抱团来推他们新兴画派的作品。
就是他们还是比较理想主义者，就是虽然有自己想表达，但是对金钱上的认同并没有组成一个团体。
对对，到现在为止，他们依然还遵循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不抱团不炒作，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应该还是比较纯粹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八五清朝，对吧？八五清朝呢，是我觉得这就是几乎是八五清朝里头参与的艺术家，也就几乎是现在所有在中国最活跃的、价值卖的最贵的当代艺术家这个群体都在这里头。他的时间基本上是应该在84、85年一直到89年这个年
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跨度的一些艺术，但是八五清朝是有过一些作品的，他是有一些创作性的这突破的，所以这两股思潮至今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依然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文化运动啊，它对现实的影响的话，可能后世在目前来看，没有再产生过一个像这两个思潮对中国现在艺术的影响。
那八五思潮的这个代表的有两个学校，对吧？
学校是也现在就当比较突出，但是实际上应该是当时的主要的美术院校，几乎都在参与。都在参与。当然影响力比较大的呢，应该是三个学校，应该是，杭州的那个浙江美院，现在叫中国美院，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和四川美术学院。这三所院校也就是出的艺术家最多的，就是当代艺术家现在依然活跃影响力最大的，就出在这三个学校的人最多。当然像蔡国强这样子在这个上海戏剧学院的这种类型的也不少，还有其他的。
那这一就是八五思潮这批人，他们是画画呢，还是说雕塑啊装置艺术完全是放开来的，结合与中国自己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吗？还是说他还是完全跟着西方的这个走的呢？
对，八五思潮这个就你这个问的问题就很有意思，因为八五思潮这一批艺术家呢，他实际上是贯穿了，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艺术家，几乎贯穿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史。我觉得是几乎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在八五清朝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就像略微大一点的像这个范迪安，就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对吧？就他们就是当时在做研究生，那么当时的本科生就是像这个周春芽、张小刚，对吧？包括现在后面晚一点的像岳敏君、方力钧，包括中间的像王广义张培丽，就是他们这一批人实际上前前后后的同学，但是呢就是这批人当时阶段几乎都是在模仿西方艺术，因为是学生阶段，
对，
但是随着这个成长到了90年代，他们就开始在做一些自己的探索，就是包括像文革的元素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吧？那么到了21世纪以后，他们当然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探索，所以这些艺术家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是经历了一个从模仿到学习到最后头适度性的创新，
对，在再创造的这个过程，
对对，所以说这批艺术家呢就是也不能简单的说他们拷贝，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是这种
原创
的新的创新，也不能这样说，
是一个介于其中的这么一个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节点。
那就是像您说新兴画派它没有抱团，所以这个现在从艺术市场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但是八五思潮它确实是抱了团，所以现在著名的领军人物都是这一批人。那这个中间有啥八卦您给我们说说
啊？对，这个就是你说的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中国艺术呢就是八五清朝之后，其实整个中国的绘画就视觉艺术呢其实进入了一个低谷，进入了一个低谷，就是因为是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了，尤其是城市改革以后，市场经济开始以后呢，大家艺术家大多都从事去艺术的商业活动，就像一些广告创作呀，这个包装设计啊，室内设影视创作全部大多都走了，但是呢就是少量的还有一部分这个八五清朝的这批人呢就是在做一些坚持的创作，所以这个时候比较有名的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在北京的话，实际上就当时是有一些画家村，就实际还有一些画家在坚持，
对，
但这里头呢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90年代以后，就是资本介入了艺术市场，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最关键的要素。
嗯，
就是资本的这些，就是像尤伦斯，包括现在的香格纳这些艺术机构。
嗯，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艺术的一些这个经纪人，就是他们当时这个像瑞士几个人过来以后呢，他们一看，哎，中国艺术市场实际是没有人在做，他们原来都是做银行的嘛，
嗯，
是银行投行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就高层管理人员，对吧？那么他们这样就觉得，哎，这是一个机会，然后他们就按照完全的西方的画廊的经营体系，
嗯，
来经营艺术家，
嗯，
啊，运作。所以这一批艺术家是中国第一个按照西方运作体系运作出来的，
产生出来的，嗯，
啊，产生出来的。所以这是他们，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等于现在我们的艺术家很少像国外有像这样的，就是有少量的几个外资的运作的艺术机构，
嗯，
运作了整个中国当代艺术最活跃的这一批艺术家。
那由于是这个国外的资本介入来进行了运作，您觉得他们完全掌握了话语权吗？还是说艺术家他们其实也是很看重这个中国语言体系，不是完全用西方的标准来运作来培育说哪一种 topic 比较更热门，这是其中的这个拿捏是怎么样的呢？
那应该还是这批我就觉得这个运作的资本运作的人呢，他更多的是对艺术家的一些影响。
嗯，
啊，因为本身这些艺术家他就是在拷贝西方的价值体系嘛，包括西方的语言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这些经营的这些艺术机构呢，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也不是水平很高的。
嗯，
其实他们对艺术家的发展实际受了过多的限制。
嗯，
对吧？你从89年，你看张小刚画那个大照片开始，
嗯，
对吧？到现在还在画，对吧？周春芽是唯一是周春芽是稍微再做一点点创意。
嗯嗯。
但是其他人20-30年都在拷贝自己的作品，这在你我们原来包括我参与包括做的像达利的。和达利基金会合作的一些在中国做的展览，和达利、毕加索，对吧？
蒙克
啊，那么和这个啊，蒙克和这些艺术家来比，那我们显然就不是经营机构在真正的扶持艺术家。
对，就是说，相对话语权比较弱势一点，而且同时呢，
对艺术家，
对，
一个是艺术家那个比较弱势，另外一个就是这批艺术经纪人对艺术本身的眼光，和艺术的理解也不是很够。
那他们是投行的吗？
对对对，所以这也就造成中国实际现当代艺术这么好的一个市场条件和环境，要做出真正的好作品来，也没有产生真的特别优秀的艺术家了。
嗯嗯，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挺遗憾的一件事情。
啊，挺遗憾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就是说，我想中国本土的艺术经纪人现在是不是也开始慢慢成长出来了？能更了解市场，更了解这个画家本身和那个原生的这些 potential 的这些能够培育出来的人，那现在您看这个和当年的那一批是有一些不同吗？还是基本还这个运作规律还是这样？
现在好像还目前除了还有一些更好的办法，
嗯，
基本还是这样子。
哦哦，
因为现在中国的就刚才我实际忽略了有一个地方，就是我想强调的，就是因为中国呢，这个艺术家其实实际上那个国外这些比较好的一些艺术机构，它运作的这时间大概也就10年，
嗯，
知道吧？就是在90年代，
嗯
开始9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这10年，
嗯，
正好呢，这我们都知道，正好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关键的10年，
对对，
对吧？中国一下经济在世界上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在两个层面上。开始对中国的艺术市场发生变化。
嗯，
第一个层面来讲，就是在现在西方的现当代艺术里头，就是如果四个人在一起打牌的话，必须得有一个中国人。
嗯，对。
啊，这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历史条件，创造了一个就中国人进入主流的西方的语言
一个机会
体系里头的
啊
一个机会。
嗯，
就是这是必须的，就是说，所以为什么你像艾薇薇那么活跃，对吧？啊，除了他的艺术上的一些语言和一些表达关键表达之外，和这个大的中国的这个
背景，
这个对世界的影响，
嗯，
啊，背景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对
啊，所以当时的话就是应该是近20年吧，世界价格卖的最贵的，活在这个还活着的，
嗯嗯，
当代艺术家里头，50个艺术家 一定有25个是中国的。
这就牵动了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一个人到底他的这个作品好不好，并不关键是由完全是由这个价格来那个的。我知道你也知道很多这个里头这个 money 什么运作炒作天价是怎么形成的这些东西。那正好咱们讲到这儿，你也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对吧？
对，所以刚才我就说，哎，这里头就两个，第一个来讲就是说，外国现在只要任何现在当代艺术展，无论是这个法国的秋季沙龙，无论是那个威尼斯双年展，无论是纽约双年等等这些东西，它都要一定要有中国人参加，
嗯，
这就成了一个就中国进入国际舞台的一个条件。那么就这个时候可能就对投资人来讲这是一个。第二来讲呢，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飞速的发展，
嗯，
就是这个突然大家人有很多这个
钱，
企业啊就特别多的钱。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说肯定艺术是一定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投资品啊，
对对，
它作为一个金融盘。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两个条件就造成了，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本来投资条件就比较受限制，就除了股票、地产之外，
没什么
可投的。
对对，
啊，没什么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大量的人资金压在了中国的这个就是艺术品的投资上。你像最活跃的，就比如我说最有名的，就像这个张小刚，对吧？啊，不是周春芽，对吧？
嗯，
周春芽大概整个的被炒作的作品不超过50幅。
哦。
对吧？但是呢，它的总交易量的话，现在估计应该在60亿以上了。
嗯，非常惊人。
啊，非常惊人，就是他就是你卖给我，我卖给你，你卖给我，就这样倒来
倒
去，倒
来倒去，
圈子里头
击鼓传花
啊，倒来倒去啊，价格就一直在往上走。
嗯，
对吧？就是因为是什么？就是因为刚才讲，就是因为能够在这个时间跨度里头推到一定的年龄，有一定的影响力，又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艺术家，就剩了这几个人了。
嗯嗯，是。就资源也比较 有限啊，就这么几个。
基本上为什么大家有时候讲四大金刚，有讲八大金刚，大概整个能炒作的人可能也就是在20个人之内，就20个这个艺术家之内。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想一想的话，就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稀缺的资源呢？
对，那就是物以稀为贵啊，这越稀缺越好啊。
物以稀为
啊啊。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觉得大家可能就是等于就是艺术家也没有想到，就是我怎么会一下子会
这么有钱，
我的价值炒得这么高。就包括你像我们原来的那个同学，像王广义，他现在的那个波普，就是很简单的，就像文革时期的那些宣传画，做点波普啊，
对对，
和那个和可乐啊，和可口可乐或者其他
合作
接到一起啊，他的一张作品最贵能拍到1500万美金。
是我前一阵看到那个，我当时想说，怪这么牛了。
对啊。但是实际当然也和他没关系，他的画卖掉
了，
就10000块钱人民币，2万块钱人民币可能就卖掉了，对吧？包括周春芽早期的作品，当时那个我因为也在做很多这些国际交流的一些艺术家的推荐，那么当时我和香港那这些艺术家，这些他们主要的这些艺术经纪人，大家也有比较多的交往，对吧？他那时候就是那时候你看早了，应该是2005年、2006年的时候，他说我手里头就有这些艺术家东西，我说你的东西当时怎么样？他说几乎所有中国这些当代艺术家的东西他都有，对吧？
哦。
那么他说我这些东西当时就值4-5个亿，按现在的估值应该至少值40-50个亿了
啊，对，
对吧？
嗯，
啊，所以这就是刚才讲，就是说其实的这些圈子就很小，
嗯，
就是因为资本突然一下聚集在这个领域里头，
对，
所以这个作品的话就直接往上走。对吧？这是我刚刚讲，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更有意思的一个什么，就是到了前几年，就是所有的这些炒作这些艺术家的艺术机构呢，把自己的作品全部都清空了。
哦，就是在高点要抛了，
全抛光了，不仅仅抛了，已经全部没有了。你就跟他问一问，对吧？就是无论是香港的那个瑞士的一个投资人叫大概叫乌东嘛，是的，就是他是专门做当代的，还有像这个就像香格纳的这几个，因为我不愿意说他们名字了，是吧？就香格纳的这些艺术这些同，他们其实也好，包括尤伦斯也好，他们是都基本上所有这些当代艺术他们基本都清空了，
哦，
对吧？
那是因为看空中国了吗？还是说觉得
不是看空，就是他不觉得这些艺术品是真正
值那么多啊？
对对对，
okay, okay.
但是他们把这些作品全抛掉以后，这些作品现在基本上大概都是在70%-80%的缩水嘛？
哦，这么多
啊？对对对，现在基本上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现在几乎都是有价无市。
OK，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达到70%-80%的缩水以后，依然是有。但是这批人是挣到了很多的钱，
那肯定啊，那就等他们挂了，等他们挂了以后，那还又能起来。
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还是不是太大，
是吗？
因为它啊，因为它就是一个中国出现的一个艺术现象，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艺术
艺
的一个
术，
成绩，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成就。
是这样。
因为其实啊，因为当代艺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正的艺术成就，它是有两个条件的。就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的价值观和你的思想体系是可能前人从来没有过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你的语言是人类从来没有过的语言，
这很难
你要
的，
具
这
备
种
这两个条件啊，你才可能成为一流的艺术家。
对，但这是创建一个新的这个帮派，对吧？原创
新的
性，
体系吧，
对，这是非常难的，对。
对，但是这就跟我们现在的价格已经不比毕加索和达利、蒙克呀，对吧？不比他们的差，甚至比他们有的卖的还要
还要
贵。
贵，
对，所以说这就是说，在当时的这个价格体系里头，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就是前段时间那个叶永青的那个抄袭比利时那个画家，就是原原
对，
本本的就复印机复印下来，
对，
但是它的价格是它的100倍。
是啊，是啊。
这个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艺术市场和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碰撞，形成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不要说艺术家也没搞明白，谁都没
谁
搞
都
明
没
白，
搞明白。
就是这艺术机构也没搞明白，老百姓也没搞明白，到至今现在依然是没有搞明白。所以说，你刚刚讲现在中国出现的这种现象，整个把中国的艺术当，尤其当代艺术，带进了一条大家谁都不知道该怎么走的路。
那个奇幻世界。
啊，一个奇幻世，确实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世界。所以现在你问画家们说该怎么画画，谁也不知道。对吧？你们这经纪人下回包装该包装什么样的，他也不知道，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包括现在投资，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做的一些投资，在这块他们也不清楚该怎么投资。就是现在等于很多艺术机构，说实话，基本上就是做基金性的、纯资本性进入的投资，大概盈利的不多，因为进入的比较晚嘛，大概可能比如10个亿的基金，现在还能剩3、4个亿就不错
那比较惨啊。
了。基本上其实都是这个情况，所以好多做过艺术的基金的这些朋友都说，哎呀，这个事儿他不能再玩了，他这个里头水太深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玩，这跟常规玩其他的资本市场是不一样的。
那就说这是您说的是中国的当代艺术，那如果我们说，比如说中国的当代的油画的这些人，就是说从比例上来说，这帮人，比如说冷军的画也很贵，那它里头您觉得是水分也很大呢，还是说它其实是开创了一个这种写实画派？所以从保值的价值来说，冷军的画在长远来说还是比当代艺术要值钱的，还是说其实他们都有70%-80%的水分呢？
啊，现在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有水分，对吧？都有水分呢，我觉得就是你怎么看中国的艺术市场？因为中国艺术市场实际上是就跟那个中国现在经济的像，就是超出人们的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非常规的一种发展。这里头呢，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助推，就是我们一般不太关注的几个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有大量的资本，有大量的这个企业在介入到艺术的这个，利用艺术作为标的，在参与其他的经济活动。那么这个可能现在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对吧？因为现在前一段时间房地产比较好，
对，
很多那个艺术机构呢，实际背后其实是一个融资体系。对吧？
对，
它融资体系。你比如说，我现在买一张画，这张画其实我知道是假，而且当然这个炒作手法不仅仅是当代艺术，包括
都
中
有，
国的这种文物都有。
对对，
就是我其实目的就不是为了买这张画。你比如说这张画外面就100万，比如说，但是我知道它是假的，我拿回来我拍成一个5个亿，拍成五个亿呢，他拿到这个钱，然后就他有很好的这个资本运作能力，从资本市场上他可能。我再募集到5个亿，然后这5个亿实际上他已经就进入到他的其他的经营里了，
对，
啊，包括现在你看那个谁这个，而且他们有的是成交完，并不真就是信息发布后并不真正成
换
交，
手，对，
啊，就是换手。所以说中国这个当中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更多，就是艺术家几乎就是成了资本的在后面游戏当中的一个玩偶，
对，一个工具，
啊，一个工具。 就是包括你说现在这些艺术作品，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来讲，就是因为中国这个经济过程当中有发展非常快，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很多企业盈利以后，他没有办法把这个资钱拿出来，因为房地产公司就是每一个地产项目结束，他这个钱就要怎么样子把这个钱，实际上要利润要拿出来，因为税率很高，要老老实实交税，可能50%以上就
对
全
对，
部交掉了。那他怎么样子通过作品把税拿出来，就尽量少交税。实际上就是可能就是现在也存在的洗钱的问题，就大量的洗钱。
对对，是，确实是这个问题。就前阵那个老年生娃的那个叫什么韩美林，他的那个很多作品也是这个问题，对吧？
对，因为他的作品，因为现在已经大家不太关注了，因为他在整个在现当代的当
对
代
对，
影
已经
视
落
剧，
伍了。
已经完全落伍了，包括作品质量也不够好，
对，
他的作品质量相对来讲比较太简单了，
对，
对
是，
吧？就显然，我觉得要和刚才这批艺术家比，他的作品还是要差一点
对对，但即便是这样，他的作品也有很多什么不咋地的雕塑也炒得很高啊什么的。
对。所以这里头就刚才说的有好多就是经济当中的一些问题就在这上面影射出来。就刚才说有避税的问题，对吧？那么有行贿的问题，
对对对，
对
是，
吧？还有偷税的问题，就包括前段时间那个允许作为艺术品收藏可以免税，对很多做投行的人都通过收藏艺术把股市的资金洗出来，这样的情况也非常的多。还有一些外国进入资本进入中国进不来，通过来收购一些艺术机构的艺术作品，因为作品不离开中国，然后通过它再作为抵押，然后再把资本
然后就
拿
钱就
出来
进
再
来
投
了。
资。哎
哦，
呀，
是
这个
这
就
样。
是我在我的身边我见到太多这样的人，
哦，
包括好多法国的一些艺术基金，他们其实就拿了很少的钱，迅速在中国放大成一个几十个亿的基金，然后放大几十亿基金干什么呢？就是买地方政府的债。因为地方政府前段搞建设，因为
对
前
对，
段
他
时
要
间，
发债，
哎呀，他而且回报率很高，
对
给
呀
他
对
给到
呀，
17%几啊，17%18%，
哦，那
所
么
以他们这
高，
样的话，那时候
哦，
我啊，那时候我就看他们，我说，哎呦，你们这个钱挣的简
太
直
容
是，
易
就是
了，
他们自啊，而然后他们经纪人呢能够提5个点，对吧？
哦，
所以说几乎大家就在这里头就像是一个
暴
资本的
富，
一个饕餮盛宴，所以艺术呢在这里头就在扮演着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角色。
对。
所以，在中国，就是要想很清楚的看清楚艺术的规则是挺难的，
尤
就
其
是
你身在这场游戏的迷雾之中，那就更困难了，对吧？
更困难。而且，因为这个事儿呢，有一些东西是大家是，你像中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一般来讲，在国外的正常艺术家是在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在作品进入二级市场，就是我们叫的拍卖市场。大多都在一级市场，就是画廊啊或者艺术机构啊，大家艺术收藏这样做的比较多。大多都死了以后，这个艺术家基本上作品再没有再产生了，那么根据他在艺术史的价地位和他作品的数量和他的这一件作品的质量进行拍卖，这才进二级市场。而中国的艺术家一开始画就行，因为你一卖好，他就可以不断的画呀，
对对，咱是跑步进入社
对
会
吧？
主义嘛。
对，所以他这个就等于他可以不断的来做，所以说呢，这时候就是说，二级市场里头就是有太多的这种游戏和猫腻在里头，所以这就是中国的拍卖市场为什么就是觉得你很难说得清楚，谁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为什么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有名的作品，前段时间收购日本的有一件作品，对吧？大概4点几个亿啊，那么包括后面前段时间龙美术馆也在收藏一件作品。对吧？那么也是大概就是三龙美术馆早一点3点几个亿，对吧？就大家其实在操，但是实际这些作品都没有成交，你知道吧？既没有过户也没有成交，但是他已经对外宣传出来了，作品已经归到他。有的时候他没有成交，但是他把拿这个作品去做
做噱头，
融资就已经去做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刚才讲，这是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这就回过来，就是你刚才说的，像冷军这些艺术家呢，就是相比较来讲的话，他们写实的东西比较稳定，但是呢，就是从艺术作品的质量来讲呢，就是说他的艺术成就来讲，因为写实的东西在整个西方的这个话语体系里头，它已经影响力不大了，
对，
已经不是一个被在艺术上一个被更
很
高
很，
估值的一个，
对对，
哎，对，一个一种语言体系啊。
对，我就是挺奇怪，我说为什么看一些这个美院他那个学生毕业作品展啊什么，有好多这些，我说好像怎么感觉非常中国特色似的啊。
啊，对，这个但可能就是跟中国现在这个语言也有关系，就是中国呢，因为这个就是说现在这种照相写实主义呢，在中国现在这个语言的这个市场里头，目前还可以，就还可以，还可以的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像以冷军为代表的，就大家就觉得很多的，因为中国这个收藏市场呢，这应该艺术市场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大多收藏的人他对艺术的理解非常的浅薄，所以中国有艺术的交易，但没有艺术的真正的收藏群体。
所以这也是人家说嘛，这个审美观念差，比这个文学素养差更糟糕。
对对，是的，所以这个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真正来讲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艺术体系里头呢，收藏家是一个不能或缺的一个体系，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直是这个收藏家是一个缺位的。因为其实你看这些就是像你看这些西方的这些艺术大师的话，他其实很多都是他的这个收藏家这个群体是对他非常关键的，就实际上是资助他在不断的艺术创新的。
是这样的，
那，啊，那么在这创新过程当中，这些人也在购买他的作品。当然，在这个创新的当中，最后他也有可能成为最富有的一些群体，对吧？因为这艺术家最后的这个艺术的成长，成为一个历史上就是最大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价值最高的艺术家的时候，往往这些收藏机构或者收藏家，他可能是最先得到
获
的，
利的，
啊，获利的，哎，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一个缺位。第二个来讲，就可能也缺少一个评价体系，对吧？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现在就太缺少评价体系，所以没有评价体系呢，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不知该如何来
评
界
价，
定艺术家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来讲，就是艺术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艺术的研究和艺术的文献的这一部分呢，也缺少一些系统性的东西。你比像我们现在，你如果看国外的一些，你随便查一些印象派的艺术，甚至更早的一些艺术家，你到博物馆也好，图书馆里都能查得到他的目录是哪个时间创作的，他有多少件作品，他作品现在在这哪些地方，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他艺术家就是你才能够真正给他有一个定价，有一个研究。我们现在这些都没有，就拿一张现在你看，现在齐白石的作品大概能拿出来拍卖，大概都是应该有几十万幅。
几十万幅
对呀，大概那天有的说多有30多万幅，但是你说他总共画了多少万，
没有人搞清
对
楚
吧？也没有人搞清楚，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这样子，现在实际上对中国艺术市场是
那个
非
伤
常非
害，
常可惜的，也是一大伤害。也有些艺术家就被这样子彻底给毁掉
是的，
了，
但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艺术收藏家，这个中国的收藏家也起来了。就你像王中金，他自己弄了一个松美术馆啊什么的，就是是不是说也是跟着经济的发展，这个经济到位了以后，这个慢慢有钱的人多了，他也会一个慢慢的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现在主要是咱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呢。
现在呢，就是说，第一个是钱是有了，这个是确实是啊。现在基本上就是说，上市公司啊，包括有一些暴富的群体啊，对吧？这个个人啊等等，确实有一些资本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机构大家也开始在设了，因为各种公司里头，大家也在考虑到你下一轮财富的，你一定是要
增
多
长
元化
点
的
啊，对，
啊。对，你毕竟多元化，你不可能全都是一种类型的这个资产，这也有了。但是现在这时候就出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艺术家现在显然是缺位，因为我们实际上艺术一直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发展，包括就是传统的艺术、当代的艺术，对吧？但大家之间实际上这一部分其实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的一阶段成长，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这些收藏机构它本身实际上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就是应该这本来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对吧？很专业的工作，实际对这一部分来讲，就是所有的机构里头，反正就我所知道的，大家在说话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体系，就是东一下西一下。因为你看，其实像这个西方的收藏体系，它是很完整的。你比如
是
我收
的，
藏当代，我专门收藏当代，甚至有的人说啊，我收藏比如印象派的，我就专注在这个领域，对吧？甚至更小的，我可能就收藏风景画的，我收藏这个肖像画的，或者是啊，我专门收藏战争题材的，对吧？ 就是因为他这样的话，他对这些领域他会做得很
深，
啊，很深。那么现在呢，我们这边的收藏呢，因为是什么，大家都不想投入时间，也不想投入这一个艺术家，那么大家都想投入结果，就是说，哎，哪个作品突然好卖，我就赶紧去买两张，
那就赚快钱嘛，对吧？
赚快钱，所以这个呢，就和艺术的投资实际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嗯嗯。对，是
啊，就等于把啊、等于实际是把这个艺术品当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商业
投资工具来，
啊，投资工具，甚至当做一个简单的贸易来做，
对，
啊，就是，
对，这确实也挺可惜的。中国，但是总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美育教育非常缺失，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对这个的不重视。
对，但是现在呢，就可能有一个变化吧。就刚才我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就刚才说，其实这个应该是到了2007年或者2008年，这个就是实际上金融危机以后，艺术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在中国，一个来讲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这批当时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家，一个是来讲资本高速的聚集在艺术品市场以后呢，他们的量跟不上来，对吧？因为就这么多艺术家，他们创作也很有限，而且还有一个呢，这批艺术家因为也不太敢创作，因为为什么？就觉得，作品如果达不到，超越不了自己，觉得也很难做，很难再有新的想法，他们也就不画了。
对，
所以这批当时比较活跃的，就像你，比如像原来杭州的，像张培丽啊，王岗玉啊，他们就回大学当老师去了，就也被收编了嘛。
对对。
对吧？啊，那么就回学校，
回体制了，
了回体制，他们现在就开始做一些影像啊，做点什么，就不做这种绘画创作了，因为他觉得没必要再重复自己了。我觉得还是比较负责任的，是吧？
对。
那么再就像这个比较活跃的，像那个周春芽，他现在呢就在一直在上海在做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园林的一些探索。他现在画的也很少，当然他现在比较好，有资本跟着他。可能四五年两三年可能画上几张画，大概也能卖个5-6千万这样的每一件作品，所以呢他也倒不再出量了，
对，
真的想画点画了，我觉得这是一种。那么再剩下的就也有一部分人就进入到这个又回到体制了，对吧？像方力钧现在也回到什么中国油画院了，是吧？就等于大家其实又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这一批在那个创作最高峰的时候，最有争议的时候，那个阶段的作品基本上就它的价值已经走到极限了，他们也不再会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多元化时期，就整个中国艺术就无中心化，也无主流化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可能这个阶段
那也是个机会啊，
好
啊，
对
啊，
对
对
对，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艺术大家可能就会更多的有多元化的走向，对吧？啊，就是可能大家都能，就是都有机会，
都有表达的空间。对
啊，像写实艺术的，包括这个搞当代的，都有这个空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觉得冷军应该是属于这个时候出来
冒出来的。
啊，他属于这个，因为他就等于是大家觉得，哎，这个画至少有难度吧？
对，画功夫都
有难度啊，因为他呢是学版画出身的嘛，实际上他知道可能也结合了很多工具，但这个工具可能不是搞绘画的人不是一定会了解，但他也借助了很多工具，所以他做的很细，但是这样的话就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至少他的作品是有难度的，而且整体看一下呢，作品也还是好看的，
对
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资本没有其他可更多的炒作当中，它也肯定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一个点
方向，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点吧，因为它也很有限作品量，
对对，
对吧？所以说它啊，所以这样的就会产生了一些。但是总的来说，进入中国现在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多元期，但是在这个多元期里头，如何再产生出有影响力的、有商业价值的、有具有这个
代表性的
投资价值的，这个就可能是一个就比较难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
其实我倒是挺有信心，我觉得现在这些孩子们这个眼界跟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接触的
啊，
是信息上没有一个落差了，基本上今天出来，明天
对，
他们就看见了，而且他们也都在国外都受训过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假以时日，无论是服装设计师啊，这个画家啊，这个装置艺术啊什么，我其实还是挺乐观的，觉得能看到一批这个新人出来。
对，这个呢，应该是肯定，我觉得也是一个趋势吧，对吧？这里边有几个，一个就刚才说，因为现在信息高度的对称，所以就像你看，原来最早那个。学习就我讲的八五新潮这批艺术家在学习西方的艺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模仿。所以叶永青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对吧？因为他们就当时就是在
就
模
是这么
仿
干
西
的，
方，
对，
啊，就这么干的。但是呢，当时模仿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属于比较偷懒的，就确实是做复印机了，就是看了以后觉得人东西拍的照片回来就这样画了。但是他一画以后，当时为什么其实国内也是有一直大家有争议，就是说。看当时我们也是看到一些叶永青的作品的时候，也是觉得就是这个人怎么一下子突然他的语言体系和价值体系完全和西方人一
一
样，
样了，
啊，对，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很不理解，因为我就是我们稍微有一些艺术经验的艺术创作经验的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就像你说，我现在突然一下变成像一个英国本土画家画的东西，或者像美国土生土长的画家的东西，你是不可能的。对吧？这是无论如何你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你突然看到一个这东西，大家也有质疑。但是大他也有一点，就他一下子和中国当时的艺术家脱离得很远，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他就等于是在那个时候把他推出来了。因为叶永青原来也是搞写实的，对吧？那推出来以后呢，就有一个现在就是因为互联网以后，可能就中国艺术家，你刚才说从好的一面来讲，他已经全球视野了，对
对，
吧？从另外一个页面，就是你再远抄袭别人。你的风险也大
也
了，
大了，也是
也
好
大
事
了，
儿啊，
对，
这个，但，
也是好事啊。
对
因为
对，
现在这个抄袭，他当时要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他肯定也不敢抄，
是，
对吧？因为
对，
这是93年、94年的时候开始抄的，但是他一抄袭以后，他为了这个语言体系有一个贯穿下去，他一直在研究这个艺术家，所以他这一贯穿就贯穿了30年，
很
对
忠
吧？
贞。
他就在谁啊，很多人他就贯穿了30年，但是30年他确实卖了很多钱，对吧？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为什么当时他的作品就是在这个原作者跟前已经卖了几次了，但是这个不是他的问题，这是艺术经纪机构的问题，是画家已经不能控制这个事儿了，
对，
对吧？
他已经买定脱手了，
脱手了，但是那些机构想挣更多的钱，他就不断的在找投资市场嘛，对吧？找购买的市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以你刚才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可能多元化呢是中国艺术下一轮发展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好的基础，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中国可能下一轮的艺术市场可能会回归于理性，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它可能会越来越理性。那么因为艺术家一定是这样子，绝大多数艺术家的升值一定是在他的死后，就盖棺论定以后，他的价值才能真正的
真
升
体
值。
现出来，
我想
对，
啊，这是对的，因为你历史就像梵高，他活的时候就几乎没卖过作品。
对，
但是他死了以后呢，大家就觉得，哎，他在整个艺术史上，他确实
有
也
自己
做
的，
出了很多创新，
对，
对吧？很多创新，已经很多贡献。那么后面艺术家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作品的数量，所以给他给了一个确实超出人类以往所有艺术家的一些价格，对吧？
是，
这是比较正常的，
对。
对吧？就像中国现在，我就包括像唐伯虎的呀，像这些老一代的这些艺术家，就解放了，甚至古代的艺术家。觉得现在给一些价格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确实可能评价下来他到一定的高度了，那么作品也有限。但是你现在活着的艺术家，我觉得可
很
能未
难，
来会越来越啊越会越来越理性。那么，但是可能从好的一面来讲呢，我觉得可能真正的会产生中国好作品的时代，应该是现在是这个时代才是开始的时候。
那如果我想问您，就是说，如果有人想投资，在这个百花争艳的这个时代，您有啥建议？有没有看
我
好
倒
的？
觉得，我觉得比较看好的就是说，你可能专注在一个领域里头，啊，就是专注一个相对比较，我觉得比较专注在一个就相对就是你自己一个来讲，就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领域，对吧？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在艺术语言和艺术创作上来讲的话， 也最好专注一个行业，因为艺术说起来它是一个讲艺术作品，但实际上它本身的细分是很大的。就像中国绘画，你看有当代水墨，有传统水墨，对吧？还有一
写
些这
意
文
花
人
鸟，
画、写意、花鸟，就它本身就分得很细，对吧？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作品将来的收藏一定是，我觉得是要有三个条件来投资，对吧？第一个就是你运气好不好，你真的是投到一个
撞
在
上
这个
了，
艺术语言撞上一个，真的是一个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真的是撞上了，你投到了一个在年轻的时候撞到了一个天才。那么这是有的时候投资是这种艺术家投资是有运气成分的，对吧？这是一种，就是你真投出了像毕加索、像达利这样的，对吧？那么中国就像说你要如果买的吴昌硕的呀，像任伯年、原来海派这批的。你真的投了，那也是对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来讲的话，就是你能不能看到这个投到一个中国艺术大的这种转型的趋势，
对，
就是发
这
展
个
的
很重
趋
要，
势。那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有的投资机构做得好呢，它能够在10年、20年甚至30年，对吧？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真正的投资机构要真正的艺术来讲，一般来讲我们讲艺术投资是跨代的。一般人说隔三代是最合理的这种投资的变现，对吧？那么当然这个里头就是我们不一定这么长，但是至少就是你能不能在10年、20年整体的趋势你能投资得了，因为你这样的趋势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价值的这种暴利，一定是这样来的，不可能说我今天买一张画它已经很有名了，就像你说你现在要想投资一些当代的这些人，你说达到暴利是不可能的，它已经炒到极限了。是吧？这是第二个，对吧？大趋势能不能抓住？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资本市场里头和这个艺术市场这个当中，你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一些运作。它这个运作和投资，它本身它之间它是一个体系的东西，就是说是这个现在可能是一个在资本和艺术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可能是一个作为它长期投资者。是也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现在下一步艺术市场要有一个，这就是其实我现在一直也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到资本和艺术啊能够有效的这种对接，这个可能就投资的真正才能够变成开始。
这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对吧？因为，
不是，他这里。这个长时间是一个因素，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艺术的这个体系能不能和金融的体系对到一起，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当然，因为这个可能和评价有关。就像你看，现在在中国，比如说我现在买，比如说我在上海，我现在买一套房子，我投了，可能10年前投了1000万，现在在上海可能值3000万，对吧？那么这个3000万，我可以到资本市场上换取。或者是银行里头做一些工具，我把一些资金拿做流动资金，它都能用。但是我现在如果买了一件4个亿的，比如说买了1个亿的一件艺术品投资，我能不能把它还能变成一个有资本属性的一个工具呢？这在西方这个体系是完全是
有
它
可
是
能
成
的，
型的，
对。
它是成型，它有的。就像你说，你现在拿一张毕加索的作品，或者拿一个达利的作品，你说到资本市场，你说我到银行里头抵押，比如我这件作品现在是。公众评价，比如1亿美金，那么我现在来借个3000万、5000万美金或者6000万美金，我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是完全可以做的。就是因为你必须这个东西要对应起来，你这个才具有这个艺术，才真正具有价。你想想，如果我画，假设说我就画100万人民币，我买一张画，大家为了好看，你想想这个，实际上你就是从资本上来讲的话，你每年就在损失你的资本收益嘛，对吧？就一张。一张画，你看它好看，你每年要为它付出，比如说，如果10%的回报率，付出10万块钱。我觉得这个对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的话，可能是很困难的事。所以这是我是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也就是说，其实我一直也在努力，也想试图尝试再做一些这样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就是国家对艺术品的投资，还有一个在税收上的一个鼓励。对吧？就你可以，比如说企业的一些营业所得税可以
抵
抵
掉，
消，个人所得税可以抵消，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大量的资金走到艺术品市场。
对，关键是水要活起来，对吧？如果水活不起来的话，你就流动不起来，那就像你说，只能
对，
挂在家里看了。
啊，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为啥说就是在中国这个市场这一部分可能是我比较关心的，这是高端的部分。但是呢，中国市场可能更需要的一部分就是说，艺术首先是用来看的，用来
对，
欣
欣
赏的。
赏的，对。
啊，这是可能是中国现在急需要培养的东西，因为艺术作品的话，一定不是说是开始的时候就说我能想到这件作品50年后也值什么价钱，应该一定。买的人不应该来考虑这个问题，对吧？就是应该考虑说，我这件作品我买来，我只是为了一个欣赏，我为了一种，但是我也算是一种投资，它至少是一种相对保值的工具嘛，对吧？
对，
那么所以说，这是可能是，我觉得中国下一步应该，如果艺术市场要健康，这是最关键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在逐渐壮大之中，所以就像您说的，培育市场，中产阶级的这个群体还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实际上现在可能应该说已经觉得这个有越来越多的苗头能看到，确实也有人逐渐大家开始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家庭收入会拿出一部分在做投入，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已经
一个
慢
慢
慢
的
这个
好
情
的开
况，
端，对。
哎，好的开端，对吧？而且很多企业也会拿一些钱来买一些作品或者买一些艺术品，把自己的一些环境进行一些陈列呀，哎，那么也做一些资产做一点配置啊，对吧？但是。中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艺术品消费的习惯，对吧？没有艺术品消费，就很难有真正的艺术市场。
对，
这是
这
这
经
最
济基
关键的。
础决定上层建筑嘛，这个画儿还是上层建筑，所以假以时日吧。
对，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未来，就你说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
啊。
对，那今天非常感谢老任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这个真是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奇幻世界，里头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中国艺术的起起落落，这个有抄袭有骗局，但是也有很多有希望的下一辈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所以希望那个您将来也能够在这个更好的推动这个资本与艺术的这个方向上能给我们带多更多的故事。
好的，好的，哎，非常感谢
啊，
啊，
好，
呵呵。
那好，再见。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a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